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2月29号到3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建议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不断的选择，不断的一步步洗净自己，学习师父一段法的潜悟。作者：大陆弟子。师父在洛杉矶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啊，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的往上洗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消业、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最初我浅显的理解是，师父选择了我们，要把我们洗净，使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后来我悟到，作为弟子在修炼的过关或磨难中，就要不断的选择大法的法理，把自己洗净，用法理洗净自己的过程，就是坚定师父、坚定大法的过程。宇宙是一个大环境，不管穷体多大，你微观的身体都泡在旧宇宙的汪洋大海中，只有元神来到了表面，在不断用大法同化自己的同时，微观的身体就在发生着巨变。当思想中出现不好的念头，或者在磨难中，你能坚定师父的一段法或者一句话，微观中的身体就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清除一切不好因素的同时，很快被大法同化更新。表面是最迷的，也是最弱的，过关中或状态不好时，你只有选择了大法一个或几个法理，并坚定这个理性认识，你就能走过去。因为那些不好的念头从表面到微观层层都有，是各层空间交叉混杂，而人的语言又无法表达的复杂结构，你符合了哪个，哪个生命就自动在你身上起作用。有时说话会突然间冒出一句不好的话或一个恶念，甚至自己都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说话呢，或者这样对待同修呢？其实它来源于深层空间，是自己庞大身体结构中微观状态的表面折射。当我明白师父选择这段法理的一层意思时，我似乎看到了自己身体微观中那些层层不符合大法因素生命的种种表现状态，因为它们和表面上是贯通的，它们的信息会不断地反映到表面来，甚至会干扰你。可是不管微观中身体境界是什么状态，表面上我们是清醒的。修炼中我们在不断选择师父法理的同时，就在救度微观中无尽其数的众生，同时正念强了，也能够闯过去表面形形色色的观难，也能抵挡住表面这么大的邪恶迫害。一个修炼人，你在坚定的不断选择法理的同时，身体就会不断被充实佛法的力量， 也会时时得到师父的加持，不断的选择法来充实自己。你微观中的身体就在不断发生巨变，不断的选择，不断的充实法，微观中就在不断的改变。虽然微观中的粒子表现各异，但表面上心性到位了，过关了，那么主元神的选择便是生命的一切主宰。微观上所有境界的粒子什么也挡不住，瞬间便会被同化过去。期间虽有旧势力的阻挡，但新旧宇宙都有一个理，一个生命选择什么别人不能强加，强加就是犯天条大罪。我们表面上在过关中选择法理或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同时，微观下的身体也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层层身体都会做出反应。而微观身体动起来那个力量是巨大的，他们比我们表面还明白。当我们在实修中不断选择大法精进时，他们会高兴欢呼。比如当自己有一个肮脏念头出现时，我在选择师父法中两个字解体时，那么微观下的层层身体都有了这句法的信息，他们也在层层解体微观下那些不好的因素。当我们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时，微观下层层身体也在否定，并且力量似排山倒海。修炼简单而复杂，关键是怎样时时选择法理洗净自己。师父一再叮嘱我们要多学法，多学法。我的理解是，只有多学法，多记住法，才能时刻用法指导自己，关键时才会有运用自如的法理选择。只有多装进去佛法，这层空间的生命身体才能不断的被法同化，生命才能够整体提升。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如果我们表面上法学的不多，别说一丝一念选择用法来同化了，就是过大的观难中，也容易被人的理所左右，或者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对于修炼人而言，学法少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像树叶会离开树干一样，随时都有被风吹掉的危险。一点浅见，请重修批评指正。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定位。作者明德。修炼多年，深感修炼人正确的思想定位很重要，这也是好坏出自己念，相由心生，自心生魔，修内而安外等法理的具体体现。下面就说几件这方面的事。长春插播真相震惊世界，大法徒不畏生死的勇气惊天地泣鬼神，那是划破黑夜的一道闪电，永照天地。可今天看来还是有漏的，就是当时同修认为这是一件掉脑袋的事，把自己定位在了邪恶的迫害上，这就脱离了法的威力，结果遭到了惨烈的迫害。如果想这是正实法，揭露迫害，制止迫害，救度众生的大事，这就和大法连在了一起，结果就会不同。当然修炼有顿悟和见悟之分，有些事当时没有做到顿悟，后来见悟明白了，可是迫害已经发生了，在反迫害中修就不容易了，这就要求我们做到顿悟，才能不受损失。有些事我们经历了，付出了，承受了，但是没有悟明白，还处于不悟的状态。比如警察说练就判，不练就放，单位领导说要法轮功就不要工作，要工作就不要法轮功，或者家人说要家就不要法轮功，要法轮功就离婚等等，这都是邪恶给安排的迫害之路，
哪个也不能要，我就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这就是正确的思想定位，邪恶就会灭了。有个同修多次遭受迫害，家人承受很多，老婆婆很生气，经常对他说些难听的话，同修不为所动，总是想我一定能把你挣过来。后来婆婆果然改了，还得法修炼了。同修每次外出回来，她丈夫总是生气吵闹，时间长了让她心有余悸。有一次回家的路上，她想，我做的是大法的事，正事好事，我是主角，她应该支持我顺从我才对。回家后丈夫心疼地说，我把饭做好了就等你吃饭呢，这真是破天荒啊。从此丈夫非常支持她修炼。有家庭的同修修心断欲感觉很难，我觉得这跟自己的思想定位有关，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家人定位在众生上，而不是我的丈夫或妻子，我是你的主，绝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这就会有所不同。还有的同修把警察说成想成恶警，这是出于气愤心，大错特错的。我们应该想，警察是可怜的众生，急需救助的生命。比如当前针对十八大的发正念，我是这样发的，绝不允许邪恶利用十八大操控毁灭世人，迫害大法，大法弟子，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我觉得这是为他的新宇宙最纯正最强大的生命发出的正念，这是一个最后清除邪恶救助众生的大好机会。总之，正确的思想定位是我们学法修炼好坏的体现，愿同修们遇事时都能够正确的思想定位。尤其现在我们要把思想定位在神上，不受人的观念欲望带动，具有神的思维状态，这是大法的要求。最后引用师父的一段讲法和大家共勉。我们还讲了，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转法轮。
懒惰心和求安逸心的危害，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最近我的打印机不工作，拿到维修店里，老板这么测那么检查，也没说出什么毛病，可是打印机就是不好使。我的电脑上网也慢慢腾腾的，我年纪轻轻的竟然感到身体疲乏，上二层楼就气喘吁吁，发正念效果也不好，学法也不入心，经师尊点化，影响我修炼的竟然是懒惰心和求安逸心。我家是资料点，我又是当地协调人，每天很忙，这表面的忙碌使懒惰心和求安逸心在做三件事的掩护下，在我这里越来越滋长膨胀。懒惰心和求安逸心隐藏在我堂堂正正的救人项目中，躲藏在我冠冕堂皇的修炼中，像慢性毒药一样不易察觉，使我懒散拖拉，使救人的项目停滞不前，萌发了等要扣的心理，我还不自知，懒惰心和求安逸心摧毁着我勇猛精进的意志，狠毒的想把我慢慢的拖垮。记得在我刚刚得法时，孩子小，我每天要到幼儿园接送四次孩子，每天至少给孩子换洗一套衣服，整日上班做三顿饭，做许多家务，晚饭后我风雨不误地背着孩子去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22点钟后到家，哄孩子睡后，我主动精进继续学法，早晨4点钟准时参加集体练动功，那时我每天都能保证练完5套功法。17年过去了，如今孩子已长大， 不用我操心，还能帮我做家务、打印资料等。随着家庭经济的充裕，我也由整日的工作到不用去上班。可是我最近却忙于资料的印制等，每天转法轮连一讲也学不完，有时甚至只看一两页。练功也由五套功法变成了四套、三套、两套、一套，发正念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在轰轰烈烈的做事中偏离了方向，把做事当作了修炼，忙碌中忽视了自身的修炼，滋长了懒惰心和求安逸心。师尊慈悲点化，我如梦醒来，我感到很吃惊，我怎么不精进到这样，我很惭愧。我认真向内找，看清了自己修炼中存在的危险现象，找出了许多常人心。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从现在情况看，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解体了，控制人的能力不行了，整个形势对大法弟子来说越来越宽松了。可是越宽松压力就减小了，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啊，想舒适一点呀，想放松一点呀，想缓解缓解。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后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师尊的教诲我牢记心间，我认识到了懒惰心和求安逸心的危害，坚决去掉各种执着心，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我一定在神的路上勇猛精进，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一心向法，一路通畅。作者：一心。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大陆大法弟子，修炼15年来经历了很多磨难，也摔过跟头，走到今天最深的体会就是心在法上，凡事向内找，一切以大法为大，路就能走得越来越通畅。我认为大法修炼要是走得正的话，是可以什么都不失去，而且事半功倍的，因为修炼是会增加福分的，救人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做好了只会得到神更多的眷顾。2008年受金融风暴的影响，经济不景气，很多公司都裁员，我先生所在的外企也经常听到裁员的消息，而且先生是刚进此公司不久的新员工，而且从工作上来说，他们部门是选得多一个人，又有同事传言说可能会裁掉他。先生当时还没有修炼，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开始关注起其他公司的招聘消息。当时我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收入，应该说这个消息还是比较磨练人心的。不过经过了许多的沟沟坎坎，我心里还是挺稳的，就是否定一切干扰。我们在法上谁也动不了，我也经常劝他不必担心。那一年我们都是全心的投入在资料点的工作上面，吃饭也经常是凑合着，因为实在没时间。我坚信师父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我们绝不允许邪恶在经济上迫害我们，干扰我们稳定的做大法资料，而且坚信即便公司不能做下去了，也定会有其他适合的工作会安排他去做。不久公司与他续签了合同，一个难关顺利的过去了。我知道当时如果我们不坚信大法，被外界的传言带动，很可能真的会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失去那个公司的工作。2009年我被非法绑架，还有其他几位同修陆续被绑，请律师的花费比较大，自己的再加上资助其他几位同修的等等，费用不少。不过我们俩在这方面一直是不计代价的，因为我深知我们的收入实质是大法的资源，
是因为我们当初曾经发愿要把资金用于正式大法，才让我们今生拥有比较丰厚的收入的。所以只有把钱用在正实法的需要上面，才是物尽其用。这方面我们夫妇是达成共识的，所以我们平时生活中比较节俭，也没有考虑过要改善住房，但在大法需要上面从未考虑过支出多少。2010年先生的年终奖得到了部门里的最高额，其实他经常由于帮我买耗材而提早回来，却丝毫没有影响业绩。期间他工作上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疏忽，也圆满解决了。当我们为大法的需要而尽心，师父就帮我们摆平了一切，并且家里的小孩也得到了称心的工作，兄弟姐妹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不需要我们经济上再付出什么。我们双方的父母年龄都大了，期间也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不过因为老人都相信大法好，遇到病痛也都转危为安，从来没有让我们因为服侍老人而耽误了大法的工作。我刚回家不久时，家里的姐妹说他们住得远不方便，老人身体不好时需要我多照顾。当时我正面回答，老人不会身体不好，他们相信大法有师父保护，不需要我照顾的，放心好了。我当时心在法上，绝不为自己博得孝媳的名声而被邪恶钻空子，否定邪恶利用老人的身体不好来牵扯我正实法的经历的企图。如今我们家里的老老少少都快快乐乐的，都由衷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没有为他们花费很多精力与时间，但都认同我是个好媳妇好女儿。我经常感叹，我只付出了那么一点，大法却给了我那么多。我深知救人的事情是当今世间最大的事情，因为三界中的一切人事万物都是为大法而来的。我们是应该做好世间的工作与安排好家庭生活，不过当我们摆正了孰轻孰重，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一切都会为我们让路。如果我们关注的重点落在人这，那么很可能会劳心费神在世间的琐事上面，而且往往事倍功半，心力交瘁难以兼顾，不止枉费了自己当初为法而来的心愿，也辜负那么多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所以说只有一心向法，才能一路通畅。
修心去职，善解渊源，闯过牙疼关。作者雨莲。最近我经历了一次牙痛的病业关，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疼得厉害的时候，从右侧太阳穴到右下颌，就像有人拿刀在从里往外扎一样，那种痛苦无以言表。刚开始牙痛是在两个月前的一次想吃肉之前，我平时很愿意吃肉，每天都想吃。这一次牙痛，我想这是在去我对吃肉的执着和欲望。那几天一想吃肉牙就疼，可过了几天没想吃肉时偶尔也会疼，一疼起来别说吃东西，话都说不了，痛过那阵就好了。如此反复起来简直没完没了。我丈夫在外地工作，当我在电话中得知他要回家时，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快让我把业还完吧，可别让他知道我牙疼，不然会给大法造成不良的影响。可事与愿违，在丈夫回来那天牙疼不但没好，当晚疼的一夜都没睡成觉。疼起来的时候，我用紧握的拳头顶着太阳穴，张着嘴，上下牙不能相碰，痛得快要坚持不住时，一下又不疼了，一会儿功夫又开始疼，如此反复。难忍的疼痛使我的承受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我一遍遍发正念，反复的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的这一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 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一直到沉溺的时候，我起来练功，疼痛才停下来。第二天早上，丈夫说我气色不好，以为我是晨练耽误休息了，就说你以后不要起早练功了，愿意练就白天练吧。我没敢和他说牙疼的事，怕他让我吃药，我想他毕竟是不在家的时候多，就按他说的不晨练了，白天补上，等他上班我再晨练。由于这一念不在法上，导致十二生命操纵他对我学法练功，开始恨加干预。我越怕他不高兴，他越是鸡蛋里挑骨头。明明我那天都没学多少法，他瞪着眼睛说我这一天学法练功占据了十多个小时。我问他，我有该干的活没干的吗？他说那倒没有。后来跟同修切磋时，是同修的话点醒了我，原来是我的怕心招来的，怕他看我总学法不高兴，怕他说我冷落他。师父在战法轮讲法当中说，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一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找到了执着，我马上发正念灭掉怕这个物质和对情的执着，该学法就学法，该练功时就练功，他也不再说什么了。后来牙疼的不那么频繁剧烈了，但一有执着心冒出来还是疼痛难忍。一次牙疼时，我心想这牙疼还不如别处难受呢，吃饭都费劲。这个不见的念头一动可坏了，不但求来了常人的感冒症状，右胳膊也开始疼了。我赶紧发正念否定了那个不正的念头，这两个症状逐渐消失了，但牙还是疼痛难忍。我心里很苦，在心里求师父告诉我为啥会这样。晚上我做了个历历在目的梦，说我的前世和现在的丈夫也曾经是夫妻，我们不知为什么事和一些人发生了冲突争斗，我们俩拿着菜刀和那些人拼杀，在两次拼杀中，我用菜刀砍死了十来个人，那场面那景象惨不忍睹。在拼杀完准备过河回家时，看见河边还躺着一具男尸，个子挺高，长着胡子，在意念中我知道他今生已转生成了我的侄子。从梦中醒来，心里特别难受，上一世竟然杀了那么多人，欠下如山的业债，如果不是得遇大法，得几辈子才能还清啊。因为我修炼了，那巨大的业力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啊，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师父领悟我知道了我和被我前世杀害的生命的渊源关系，我发自内心的和被我伤害的生命进行善解，真心诚意的向他们道歉，答应圆满后给他们福报，一遍又一遍的背诵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楚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现在本来已经松动的三颗大牙也不再疼了，只是有点发木，吃饭睡觉也趋于正常了。这就是我修心去执善解渊源闯过牙疼关的一段经历。 现在我更加体悟到修炼的严肃神圣，今后一定严格用大法法理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彻底去掉各种执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作者心愿。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没带任何明显的目的的就进入到修炼中来了。得法修炼后的愉悦真是无法形容，我想每个真修弟子都深有体会。一向没有大的病业的我，在去年8月11号的下午感到肚子里隐隐作痛，一开始还能坚持住，时痛时轻的折腾了一夜，到了第二天就有加重的趋势了，但还能上班，逐渐的有点吃不消了，饭也不能吃了，只能喝点水，痛得我实在受不了。我找到两个同修帮我发正念，清理邪恶的迫害。同修与我交流说，我们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能承认。我前段时间牙疼不能吃东西，邪恶不让吃饭，我偏要吃，我连那个疼都不承认，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这样没吃完饭就好了。另一同修说，你就尝试跟发正念背法向内着，这实实在在的疼让我不承认它，不想它，我怎么做不到呀？向内找了一大堆执着心，名利情色，发正念少，讲真相少，可回家还是该怎么痛还怎么痛，没有一点改变，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清理邪恶，被红云，可还是痛。天又热，三天没吃饭，体重就下降20多斤，感觉生命的承受力到了极限，再也无法承受了，坐也坐不住了，就躺在床上发正念求师父，并反复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我对迫害我的邪恶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有师父管，我有执着，我会在法中归正，你们谁也不配干扰我，该我承受的我承受，不该我承受的我半点也不要，把强加给我的疼痛都还给你邪恶的旧势力，因为不被承认的强加就是犯罪，新旧宇宙的理都不允许，师父更不会让你邪恶逞强。然后我又对师父说，师父，我的气流由师父来决定，弟子无条件的服从，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话这么说，心也这么想，放下生死，自始至终没有一点杂念，没有考虑自己会怎么怎么样，邪恶有时往我大脑里反映不好的思想，你不行了，要死了，去医院吧，我就不上你邪恶的当，还要铲除这邪恶思想背后的邪恶呢，别以为我什么也看不到，就不清楚你邪恶的存在。疼得我在床上死去活来的打滚，疼着疼着就睡着了，10来分钟醒来就接着痛，痛得不行了。我按以前看过的明慧文章的例子，试着跟迫害我肚子痛的生命善解，并默念师父的法，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如果你发出这样的一念，对一些极低生命来讲是太慈悲了，对那些还在干扰的清除起来也会容易。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样做后也不觉见效，就强忍着坚持着放下生死，没有一点怕心。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虽然疼痛没有一点减轻，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他的弟子，这疼痛都是有原因的，师父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星期六下午痛得实在受不了， 我又去找同修。1000多米的路程，骑着自行车，每走一点都很吃力。在临去的路上，心想痛得不行了，看看同修有什么说法。在路上有一个念头一闪，想住院治疗。脑中接着有一句法出现：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转法轮。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在当时，如果同修说实在不行了，就用常人的办法缓解，心想同修千万不能说放弃过关的话，那我的精神就崩溃了，就可能走不过这一关了。在这之前，家里不修炼的人一个劲儿的劝我到医院检查，我都没动心。我说修炼人没有病，我这不是病，你们放心好了。到第五天的凌晨3-4点，由肚子痛下走到小腹痛，这时我想，你上到这儿痛，我就更不怕了，因为我小腹里有法轮呢。过了一个小时，就开始排气拉肚子，不一会儿肚子痛完全好了，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还不影响星期一上班呢。在这次过关中，我体会到2点：一是同修在帮病业中的同修时，千万不能说你实在不行就到医院吧。这就等于往下推同修，只能正面加持。二是病业中的同修再怎么难受痛苦觉得无助，千万不能对师父对法产生半点怨言怀疑，就是丢掉肉体也不能对信师信法有丝毫的动摇，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不是师父不管，因为什么都是有原因的，师父就看我们这颗信师信法坚定的心，这就是正念。只要我们做好了，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云二，师徒恩。我就凭着这一点坚定的信师信法，还有同修的正念加持，才走过这一关的。
观心透骨的气情，作者白梅花。由于正法修炼路上的特殊，快10年了，我几乎是封闭式的修炼。在这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中，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在大法博大精深法理的指导下，我被熔炼在这一片净土之中，倍感大法无边，佛恩浩荡，深深体悟到每一步都是在师尊的精心看护、点悟与引导中进行，凭着对师尊、对大法的正信走到了今天。去年底听说前夫胃癌晚期，在当地医院住院，希望我和女儿去看他一下。去看后，我被这件事情困扰着，学法练功不精进，发正念不静心，往事像过电影一样进入我的空间场，一层一层的往外翻。那时我误入歧途，进了邪教观音法门，为了寻求真理得道成仙，家内家外什么事都不管，到处打坐闭关，一去就是10天半月，一心想修得正果。后来导致家庭有矛盾，丈夫出轨越来越严重，最后我要求离婚，写了一份协议离婚书叫他签字，他不签。我一气之下到法院起诉离婚，3次开庭他都不签字，最后通过法律程序解除了这一段婚姻。那时没有找一找自己这颗自私的心，这一切都是自己和背后的附体造成的。唉，说的什么呀，邪教就是邪教，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有力的证实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属于邪教，即使它不害人，它也是邪教，因为它干扰了人们信正教，正教是渡人的，它却不能，久而久之发展下去，背地里干坏事。最近有许多这一类的也流传到我们中国来了，如所谓的观音法门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天我去给他送粥，帮他添粥时，他对我说，你把我换下的脏衣服拿回家洗一洗好吗？我说可以。他用那种祈求的眼神看着我，当时我心里难受极了， 第二天我再去给他送粥时，看见他双腿跪在病床上，头顶着枕头，臀部翘得高高的。我问他，你在干什么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微微把头抬起来，眼泪汪汪地望了我一眼，费了好大的劲说，痛。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揪起来了，真像刀子割一样的痛，剜心透骨的痛。我强忍着眼泪回家后嚎啕大哭，太可怜了。其实他心地非常善良，他来自极高层次，我和他三世夫妻，这事离婚后他多次要求复婚，甚至托人来说，我都没同意。我想离了就离了，缘分已尽。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都不能静心，无精打采，整日整夜都是前夫痛苦的影子，晃得我不能平静。你还是一个修炼人吗？你明知道情是越正越紧的网，红云三，什么是你的向往？我问自己，就是从成人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你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放不下这个情？为什么走不出困扰？我一遍一遍问自己，我告诫自己不能这样。你是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任，绝对不能被情这个东西干扰打倒。我一遍一遍被道法，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我又不停地发正念说，不管你是情神也好，是情魔也好，我识破了你，你什么都不是，连你的本身存在我都全盘否定，我要打出功能把你彻底解体，但是只能起一会儿作用，一会儿又翻出来。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在这里只要是三界内粒子构成的任何生命都泡在这里，人身体的这个分子在微观上看它是很大的颗粒，颗粒之间它是有间隙的，所以人泡在这里，人身体的分子间隙甚至于分子里边的间隙都在情中，像水一样的在那里泡着。谁说不被情带动，谁能走出情，他就是神。有一天我和小同修乙同修出去买东西，看见外地来了展销日用品的，小同修的外甥说进去看一看，进去后我和乙同修在看被单，小同修和外甥在看茶杯。不一会儿贾同修的外甥过来拉着我的衣服说，你来看看，这边有陶瓷茶杯，9.9块一个。我说不要，我茶杯很多。他硬拉着我，你来看看，你来看看。我过去随便拿了一个盒子，贾同修的外甥对我说，你看看茶杯上写的什么字。我打开盒子，左手拿住茶杯柄看没有字，又转入右手拿住茶杯柄一看，静心。这时我感到全身的细胞震撼了，整个人腾空了，轻飘飘的。静在右手边，占整个茶杯面的2/3；心在左手边茶杯中间，正对着我这颗不静的心。特别是那个静字一竖没有勾，拉下来和整个静字一般长，大约整个静字有2寸左右长，非常醒目。那天我们找遍了所有的陶瓷茶杯，没有一个是静心的，都是写着茶园。回家后我跪拜师尊法相前说，师尊啊，弟子把情这个东西抓得紧紧不放，让您操心了，您为了救弟子指物化字点悟弟子，弟子不争气啊，请师尊放心，弟子一定会从邪法中走出来。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这些执着恰恰像强大的锁头一样锁着你，在你前进的路上每一把锁你都得把它打开，打不开它就锁着你，迷着你，你就看不到真相。而且你在通向返本归真这条路上，你打不开这些锁，你就走不过去，这就是关。1月26日前夫离世了，当天晚上我发完12点正念，靠在床背上闭着眼睛，忽然前方一亮，看见远方有一个2米高的透明大气球， 里边站着一个人，全身穿着白衣白裤，一瞬间到我跟前，气球消失了。我一看，这个人站在一个自行车轮子里，车轮内没有钢丝，车轮内有一圈奶白色的白玉圈，五厘米高，五毫米宽，看得真真切切。他就站在白玉圈上，对我微微一笑。我一看是前夫，他踏着轮子向前滑，速度非常快，超越我们这个空间的一切时间，来去神速。我一下明白了，是师尊救了他，法轮护送他到另外空间世界里当众生。他已三退，在病中经常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看了真相资料、真相光盘、神韵晚会，读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看到这段法，我们的法本来是个圆融的法，所以它是旋转的，法轮就是轮子一样的表现形式。我恍然大悟，我放下手中一切事情，对琴说，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放下，你影响锁住我，这个琴不是真我，我要用宇宙大法打开你这把锁。这时我的心平静下来，静心学了一天的法，感觉全身轻松，心清体透。我更加深层体悟到师尊在算法轮结尾篇中讲的内涵，文章的语言结构规范而漂亮，却不会有更深更高的内涵，因为用现代的规范词汇根本就无法表达大法在更高不同层次的指导和法在每一层的表现，以致带动学员本体与功的演化与提高，这种实质的变化。最后让我们重温师尊在欧洲法会讲法的几段法。但是我们为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使你们能够提高的，达到变化的一切，都写在这本书中，压进这部法里去了。也就是说，你别看它表面上是白纸黑字，在每个字的背后有无穷无尽的各层空间，以致各层空间的佛道神在背后的显现。如果背后那个空间的佛道神看到你应该提高的时候，他自然就要你明白那一境界中所存在的理了，你就会感到忽然间明白了这句话的又一个内涵。千百年来都认为是自己在修炼，自己在提高，其实你什么都练不出来，如果没有师父管，是什么都解决不了的。那么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是由师父给解决的，是法背后的因素给解决的。
才是最好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正见网上的文章《因果报应实录》，袁了凡改命的奇异经历，其中讲到袁了凡曾经许愿要做一万件善事，但客观条件限制，迟迟不能圆满。正当愁苦之际，神在梦中告知万条善行已经圆满。原来袁了凡在担任河北保底县知县期间，认为保底县田亩的赋税太重，想要奏请朝廷减低赋税，也上表奏过，但是还没实行。也就是说，减赋的事朝廷还没有批准，就是这一桩还没有实行的善举，神明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可以折抵万件善行。为什么一件还没有给别人带来现实好处的事，却能抵得过万件善行呢？原来神不看你做的是什么事，也不管这件事能不能成功，只看人心，看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出的心是为他的还是为己的。为他的心就不是私心，是崇高的、圣洁的、符合宇宙特性的，而为己的心则是肮脏的、自私的、不符合宇宙特性的。人也正是有了私心，才会从美好圣洁的世界掉下来。一心只想着他人利他的就是善，只想着自己为一己私利的就是恶。 就像师尊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结合我们如今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同样是做三件事，做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是真心为了别人得救证实大法，还是为了一己之私建立功德修炼圆满？这两种不同的念头就是两重天，所以会导致做事产生效果的完全不同。为他的无私的念头是符合新宇宙标准的，旧宇宙的理就无法制约，旧势力也伸手莫及；而为了一己之私的念头是符合了旧宇宙的特性，他就要来制约你，来迫害你。在政见网和明慧网刊登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许多同修因为讲真相而遭到迫害时，第一念想的是不能让参与迫害的人造业而被销毁。同修在遭到迫害时还是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与得失，就这一念因为符合了新宇宙的理，而使本来看起来很严重的迫害突然间烟消云散。那么怎么样才能去除生命中的私呢？师尊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是啊，讲真相是为了众生得救，发正念是为了解体操控众生的邪灵，也是为了众生得救。学法练功也是为了自己宇宙空间里的众生同化法而得救。做三件事的动机和动力是在为了自己的同时又为了别人，这样才是最好的和最神圣的。
由师尊讲拔牙的法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思维。在个人修炼过程中，经常听到同修们谈到去人的心的痛苦和挖心透骨的过程如何难过，自己似乎也有过，但也记不太清，但是总感觉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一次在学法后，一下想起师尊给举拔牙的例子，西医拔牙精密的仪器，打麻药用钳子拔，拔不好根还舌里面了，再拿钻钻，真是心惊肉跳。而中医拔牙不用什么精密的仪器，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个装着药水的瓶，隔着腮帮嘬几口黄气，用火柴棍一扒拉就掉了，而且还是从根上掉的。师尊特意说，火柴棍若用劲大了可折呀，来说明一点不费力气就拔掉了。以前我学法一直认为这是师父在给我讲中医才是真正的科学这个道理，今天我突然明白，这是师父从另一个角度点悟我如何修心，如何修炼。如果方法不得当，不得法，用旧的修炼的理，或者虽然学大法而没有真正理解大法的内涵，那么修炼起来就像西医拔牙一样费力。如果真正明白了法理，在法上认识法，摆正基点，去人心是非常容易的。我发现有很多时候，如果自己法理不清，就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矛盾、过关、麻烦中。如果在法理上清晰了，这些假象就不见了。我就想起师尊曾经提过说天目的问题，如果看那边比这边都清晰的话，就不能在这儿待了。我就想，是啊，我如果真的把高层次的理当成真的，人的理自然就不会占上风，自然就不起作用了。 那么看问题的角度自然是站在高姿态去看，那么周围的所谓麻烦和干扰就变了，就变成了修炼的环境，救人的环境。我理解到世尊不是为了让我吃苦而吃苦，而是通过各种环境让我不断地去明白法理，明白高层次的宇宙的法理，让我去同化成为那样的生命。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思想中任何的一丝一念都是机会，是我归正的机会，也是助师正法的机会，更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机会。一点浅悟，请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个人浅悟挖根。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在个人修炼时，人心有很多，今天这个心，明天那个心，不断的变换着花样，出现各种各样的人心。修炼割舍了这个心，那个心又来了，就像割韭菜一样，不断的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一次在学精进要旨时，一下学到挖根这篇经文，一下看到自己人心不断的原因，各种新的根没挖掉，就像一棵大树，树叶繁茂，我只是在一个树叶一个树叶的去找，去归正，这边没去完，那边又长出来了，我为什么不从树枝去找，从树干去归正，更进一步从树根直接归正清除呢？当我明白这些后，无论任何人心翻出的时候，我不是急于排斥它，而是寻找它的根源，这样我轻松了。我虽然不敢断言已经找到了这些人心的根源，但是我认识到他们都来自于我的未思自我，我要从这里改变，从这里修正。我请求师尊给我为他的正念，正实法的正念，放弃那未思为我自我保护，正实自我的旧理变异思维。这时我又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一切存在的目的基点都变了，人心也在救助众生的正面前变得那么渺小，基点站正了，站高了，人的思维变成了神的思维。个人认识，请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怨恨邪恶邪党也是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邪恶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使我们不自觉地对邪恶产生了怨恨，而这个怨恨它本身属于怨恨心，不能说怨恨邪恶就不叫怨恨心。不管我们怨恨谁，这都属于怨恨心，只要产生了怨恨的念头，就都是在产生这种叫怨恨的物质灵体，一旦滋养了它，它就会不断充斥我们身体的空间场，使大法弟子形成一说就胀、愤愤不平、互相拆台、病业假象等不正常状态。因此我们一定要去掉怨恨这种魔心，把正念的出发点是要清除邪恶、维护大法和救度众生，而不是因为怨恨邪恶。我们无怨无恨，只有慈悲。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